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佐仁，欢迎收听《基督徒看天下》。现代人生活忙碌，每天几乎都有忙不完的事，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完成工作管理就变得非常重要。举凡时间管理、工作管理、人事管理等等，在在都需要有所安排。而身为基督徒，要如何将我们的信仰纳入管理的规范，值得我们好好思考。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台湾国防管理学院蓝小平教授到节目中，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如何以圣经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管理。蓝教授您好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能够在空中与大家相会非常的高兴。
是，蓝教授，您在学校教授有关管理及数学的课程，那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简单介绍一下管理规则，什么是管理呢？
管理我们从英文来看就是 manage， 前面三个字就是 man， 就是男人的意思，
是，
然后就是 age，就是年龄的意思，
是，
所以说要由男人跟年龄来加以决定，如果不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不容易做到主管，也不容易当管理。当了一个男人以后，就要知道他的年龄成长以后，他就可以经营管理这件事情。那他所有的任务是什么呢？他要管理人，管理事，还管理物。人的话，他必须要将人分成不同的种类，不同的阶级来加以管理，这样子的话，而且要定下各种的规则，如何的升迁，这在旧约里面曾经也谈到这个事情。
是，
当人民觉得不喜欢由神来管理，要自己来管理的时候，就请摩西帮他们分出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户长，慢慢慢慢分层的去管理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人的管理是最重要的。当人的管理失去以后，那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那财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那财的管理的话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财的管理呢？因为财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财的话不只是钱而已，还有各样的物、各样的宝贝都是属于财方面。我们要使我们的人要不断不断的增多，那不断不断的增多以后，那财也要不断不断的增多，所以在各个方面来讲，财跟人是相互的。如果你有人也没有财的话，也没有办法，有财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去管理它，所以人财的管理是互相的。但是他们的源头是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我们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。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就没有创造，没有创造的话就没有人，没有人的话就没有办法从一个人再加上一个女人，然后由男女产生很多的子孙，然后滋养众多，滋养众多以后，人就要来管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，像海中的鱼啦，山上的兽啦，各类的东西都需要人的管理。那如果管理不好的话，不但人自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，那些动物，那些其他的人也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，
是，
那我们要
天下大乱了。
对，那就天下大乱了。
是，
那我们怎么样子使天下能够统合呢？统合的人就是我们的神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办法让神的威权能够达到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以及每一个人的头顶上受到他的恩惠，因为只有很少许的人受到他的恩惠。举个例子，最初受恩惠的就是亚伯拉罕，
是，
他受到神的恩待，使他的整个的家族扩大扩大。然后再受到恩待的就是雅各，雅各几乎奠定了整个的以色列的王国，因为后来雅各的名字也经过更改变成以色列，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就是源头在亚伯拉罕，但是经过雅各去发扬光大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不容易的。这人的话有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给他们的物是多么的丰富。亚伯拉罕从东看也是他的，西看也是他的，南看也是他的，全部都是他的，那些羊群都非常的多。可是他为了纪念他的侄子罗德，他侄子看到的他都给他，他仍然有这种大公无私的心爱他的侄子，甚至于他侄子选到一个不好的地方， 索多玛、俄罗梅拉，神要放弃这两个城市的时候，看在亚伯拉罕的面子上面，仍然是把他们拯救出来，才灭了那两个城市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的爱在旧约的时候只爱有限的人，但神的爱在新约的时候，就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爱就广播到全世界每一角落，不只是犹太人得救，以色列人得救，甚至于我们这东方人、非洲的黑人都有机会得救。我们感谢他，他的十字架上面那么苦难的为我们受罪，他的双手流出的血，他的肋骨被打断，他的脚上的钉痕、手上的钉痕，再再的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痛苦，还有他头上戴的一个荆棘是多么的辛苦，他都为我们奉献在那里。因为他的奉献、他的死为我们带来了自由、和平、平安，所以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平安。因为在这个世上，如果你失去了平安的话，你还能得到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两件事情最重要，一件是平安，一件是福。我们要有福。那什么是福呢？福就是圣灵的意思，所以圣灵可以带来我们无穷的福。圣灵更好了，圣灵就是神的第三位，他能够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告诉我们他的位置、他的地位，就是代表耶稣、代表神来安慰我们。所以圣灵的最大工作就是安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确实与我们同在，确实与我们同住。我们要感谢他们，这三而一、一而三的神，现在为我们做工的就是这位圣灵，他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圣灵在领导这个世界，领导着祥和平安来到这个世界，给我们这么这么的平安。
OK， 雷老师听你讲的这一席话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你是一个性格非常坚定、非常强的一个教友啊。不过就您刚刚讲到这个管理 manager 这个 man，你讲的是男人，不，我有点想反驳，是不是有可能是泛指人类？你讲说人跟年龄，人随着年龄的成长而有所管理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呢？
也可以，因为这样解释的话，就要用英文的另外一个字，叫做 human being。human being 就是泛指人类。为什么指男人呢？因为神刚开始创造人类的时候，是创造亚当，
是，
然后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一块骨头来造了女人，所以其实男人跟女人是合而为一的，其实男人就是女人，女人也就是男人，
所以 man 可以泛指人类，
对，泛指人类
在今天的管理规则。
谢谢主持人。
老师，您刚提到很多很多信仰的东西哈，那因为我知道您在学校是教授管理，那我很想知道说，哎，身为基督徒要如何将我们的信仰纳入这个管理中，让我们的管理能够更有效，更比一般的管理能够更凸显出它的效率来，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？
有神的管理跟没有神的管理是差别很大的，
是
因为有神的管理是以神的领导、神的带领为主。那每天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生活在一起，大家都是弟兄，都是姐妹，
是
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，
是
信仰也都是一样的，很容易沟通。如果没有信仰的管理的话，是以人为主、人为本。那人为本、人为主的话，那做错事情的话就按照人的规则来处理，
是
就没有那么的温暖，没有那么大的爱来赦免、来宽容、来忍耐。所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但神的忍耐是无限度的。所以这个两个管理的最大的差别就是爱跟没有爱
呀。就是执行管理的孩子还是人，所以人有人的限度。当我们在管理个公司，比如说管理个公司的时候，碰到人事的纷争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以最有效的管理来让这个公司减少这个纷争，然后发挥公司最大的效能？
公司如果有人事的纷争要升迁的话，要解决这个的话，通常哈，按照旧约的话都是带到神的面前， 去解决，因为他们知道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辛苦，他们带到神的帐幕的面前，由大祭司亲自的到神的神坛前面去求神。那大祭司啊，要接近神的时候都很辛苦的，要穿好祭司服，然后还带着那个铃铛，然后还有线要弄好，因为我们的神啊，是非常严肃的。
是。
他挑选的时候啊，如果不是他要的话，不但是这个人可能是被毁坏，可能大祭司的命也没有了。所以大祭司的灵啊，如果还在想着的话，就表示大祭司还活着。如果灵不想的话，大祭司可能已经没有命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啊，神怎么挑选人啊，其实神早就看好了，神早就知道了，但人不知道。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哪一个人要来做什么事情了，就像摩西在创世之前就决定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没有，那摩西一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，可是还是推不掉神的爱，神三番两次的向他显现爱，他才最后愿意。他本来是很愿意来拯救以色列人的，当他在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就抛弃了他所有的身份，去跟以色列的弟兄相处在一起，然后他看到以色列的弟兄被欺负的时候，他就为以色列的弟兄出气，打死了埃及人，结果他反而落荒而逃，因为杀人了。
神的安排，
神的安排。所以神的安排在旧约的时候是看得很清楚的，就像神为什么选大卫，神为什么不选扫罗，因为扫罗大家看到都不错嘛，都很好很美，所以大家都选扫罗，可是神不选扫罗，神选大卫。他说在那个乡下有一个放羊的，那是我所要的，他就请撒母耳去膏他。所以神的眼光其实早就超过我们，所以在人事方面的话，一定要带到主的恩前求，大家的灵都互相交通互相贯通以后，就能够决定谁是当主官了。如果那个灵不能够通的话，就是大家的感觉他不像，
是，
那他就没有办法当主官了，没有办法去当领导了。如果大家的感觉都很一致的话，就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在神的灵里面他是一致的，绝对不会有两种不同的。
可是老师，我们在一般的这个现实生活里头，我们不一定生活在的周遭都是跟我们一样有同样信仰的人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如何做身边四周所有的人事物的这个规划管理呢？
人的话，就是我们当基督徒的话，一定要让人家，就是原则上面啊，人家对也是对，人家错也是对，我们做基督徒要让人家。所以如果你做人觉得你常常在欺负人家或者是占人家的便宜的话，那大概就没有办法跟非基督有所分别了。如果你在凡事上面都能够忍耐忍让，都有爱的精神的话，那么就人家可以认识你真的是基督徒。因为基督徒也有真的也有假的，并不是说你念个圣经给他听，念个经文给他听，按着他经文去做就可以了。所以夫妻之间最怕这两个经文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到底是先顺服呢还是先爱？这个的话，很多基督徒的夫妻啊，就因为
牺牲蛋蛋生鸡，
对对对对，不晓得是要谁是顺服谁呢还是要爱谁呢，哪个先，结果产生很大的纠纷，甚至于离婚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让，做丈夫的爱本身就包括了顺服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谈到爱的真谛，
是
爱本身就是顺服，
是
爱就有忍耐，忍耐又有忍耐，所以忍耐谈了三次，而且凡事要忍耐。
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头碰到那些非基督徒，有可能是你忍让他就得寸进尺，你让一步他往前一步，你让两步他往前一大步。
没有关系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要用你的聪明才智，就不要跟这些人来往了。因为其实我们要跟非基督徒来往的话，也不见得说他一定要是基督徒，或者是由非基督徒会变成基督徒，也没有这样子。因为神控制这个，神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由人的力量 把它变成基督徒或者去感化它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一定要经过神的力量。神的力量也许是让这些人啊经过很多的痛苦患难，他才能够改变成为比较好，比较知道基督徒的可贵可爱。所以如果一直让他的话也不对，不是说一直要让他，让一下，
讲求一些方法，
对对对对，一些方法。
那老师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实例给我们说明一下？
就像学生好了，学生当然要考试要及格啦，对不对？要考试要高分啦，
是。
然后学生当然喜欢不上课啦，出去玩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是做老师的话，必须要尽到这个责任，就是说考试你考不好当掉那是对的，但是要他心服口服，你必须要常常的给他考试，甚至于你要
常
常考试。那期中考期末考的题目就在那个平时考里面，甚至于你要拿出你的礼拜天来或者礼拜六来为他们牺牲奉献，找教室来为他们补上课补做习题。这就是基督徒的老师应该做的，并不是说他不会了就算了，只要他不会他有手举起来，因为在旧约里面也谈到这件事情，手举起来
受业解惑，
对，就代表胜利了，手放下去就代表失败了，因为攻打一个城耶利哥城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手举起来就能够继续攻打下去，手放下去的时候就真的就失败了，真的有这个故事。所以当手举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尊重他，好好的看到他的难处，看看他如何去把他难处解决。如果手放在下面表示他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有所进有所退，并不是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守着他们，没有这样子，一直到他们觉得他们有问题我们才帮他解决，他们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解决了。
所以依照老师的意思，就是基督的爱还是人事管理的最高原则。
对，
是。那我们在生活周遭除了人事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来管理，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一一说明？
好，我们看看哈，最重要的管理哈，可能就是存货管理了。
存货管理，
因为大家看看哈，我们到底要录几集，放在那边才不浪费，才不占空间，这是一个管理了，对不对？
物料管理，
万一录的不够的话，日子到了没有东西放了就缺货，对不对？
是。
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要恰恰好，不能够物的话叫恰恰好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。就像买东西也是一样，你不能说因为便宜就买了一大堆，
是，
买了一大堆放在那边也许就坏了，
也是浪费，
也是浪费。所以物的管理也是要感觉，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买多的，有些东西是不能买那么多的。所以我们在管理方面谈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叫做最大，一个叫做最小。最大就是买东西当然要在最便宜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小，买最多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两个看起来有点冲突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但是不冲突的，因为最小的时候就代表最便宜的时候，当然买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最贵的时候当然买少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像现在芒果那么贵，一斤99块，你愿意买很多吗？当然不愿意嘛，那偶尔吃个半个，然后半个再留到晚上吃，这大概是物的管理。
OK， 今天非常谢谢蓝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内容，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